恩真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何等的爱我们，你让耶稣基督真的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真的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不是头脑上知道你这样子爱我们，乃是真的是内心里头深深的感受到你的爱。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一周呢，我就一开始一直都不知道该讲什么，因为上次好像一下子就把罗马书，最近听的罗马书的感受全都讲完了，然后我一直都不知道怎么样，就接下来要讲什么，然后到星期四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跑步的时候，心里头就，我觉得神就给我一个意念，然后昨天晚上我在准备的时候呢，其实还是不是太知道该怎么组织那个想法怎么组织。那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就有段经文在心里头，然后我就把这个组织完了。所以这周呢还是有讲的，下周呢还是不知道啊。这是第35次我们讲这个这个系列啊，住在基督里。最近我们一直都停留在这段经文。我们就是想要真的能够进入到这样子这段经文里所描述的，是吗？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其实是在让你们在爱里面生根成长，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在这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啊，要过一个被神所充满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识基督的爱。但是呢，我们发现就算我们在这一路上啊，有各种各样的领受，领受因信称义，领受灵魂体，也就是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开始有一点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是新人，你都会发现，要想真正的感受啊，就是让对基督或者对神的爱不是停留在头脑当中呢，是真正的感受啊，好像有一段距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当然就过去尤其是几讲里头，我们就讲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就是明明你是知道这些事实，刚才我祷告用的那个经文，对吧？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这个，但内心里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其中一些原因呢，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真正的认识到神的爱啊，是在耶稣基督，真正的体验到神的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我们人呢，是停留在肉体里面。我们前几讲里头，我觉得就是在真的神带领我们对于这个肉体有越来越深的一个认识，认识到肉体这个特点啊，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撒旦在内心深处的这个定罪感，你没有，你不行，你一生就是要证明这一个。然后呢，你为了想证明自己不是那么糟糕，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就是说在某些方面你可以用来缓解你的那个定罪感的。如果在你哪方面比较有成就啊，你比如很有钱，对吧，成为别人所羡慕的，哇，这个你就内心的定罪感就变弱了。或者你在学业或者事业上非常有成就，比你周围的人比你同学都强，这也能够缓解你的定罪感。所以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我们在前几次讲到，其实所有这些东西啊，都会扭曲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停留在定罪感里头，真的是很难去体验，很难能够听得对神所说的话。然后我们在神这里就算好不容易有一所领受呢，我前面用一个词叫做留私房钱，就是用来侍奉，其实是用来侍奉自己的偶像，还是用来缓解这个定罪感。这个缓解定罪感意思是在深处已经接受了这个定罪感，但是呢有一点点的缓解。所以上次啊，上一周我记得讲到的时候，我就说到说， 哎呀，我觉得这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对于这个肉体的认识哦，就比以前有更深的一个深度了。然后呢，我觉着呢，这个就差不多到头了，对不对？我上周是这么讲的。当然，我说呢，神肯定还神可还是可以 surprise 我。我为什么说到头了？不是说我们对这个东西所有都。都认识得清清楚楚，那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啊，神让我们看到肉体里头越来越深的、越来越根本的一个东西。然后像前几次我们讲的那个自我是什么？就是最深层的那个自我啊，对自我的那个定义，比如我前面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呢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自己为自己所塑造的一个偶像，就是形象，自我形象。你知道你达不到那个形象，但是你觉着如果你能够达到那个形象，如果你是那个样子的，当然对于那个形象的定义，往往取决于你的偶像吧。就你哪方面你觉着很看重、很重要的，你就希望在那方面达到什么样的成就，这就是内心深处的这个偶像。然后呢，每一次你发现自己如果事情的发展或自己觉着自己实在达不到那个，内心里头定罪感就加强了。但是如果离那比较接近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了，自己感觉不错。但是如果你到某个程度，你会发现那个目标又往前移了。所以这个真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本能的这么做啊。我自己当然也从来没有研究过心理学，所以对这些东西也没有去看过心理学里头的书籍，别人到底在这方面怎么描述的。在我们这里，真的就是在神的带领之下，从圣经对福音里头得以认识，所以越来越深，我就觉得好像差不多到头了。然后这周呢，就又多了一个。这一周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还是思考着这个题目：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当你都相信福音了，领受因信称义，领受灵魂体，甚至有一点领受新人的启示，为什么还是感觉不到神的爱？我在这问一个问题：撒旦的杀手锏是什么？在这肉体生命里头，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他最厉害的那招是什么？或许你会说是缺乏感，或许你会说是这种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律法的方法。其实我们想，撒旦最厉害的杀手锏，他的确律法的方法，或者他定罪，他最终这都是可以说是手段，他都是手段。手段，他要达到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说的他的杀手锏。其实你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要去想一想，从小到大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痛苦的经历就行了，就是对你觉得当下最难受、最痛苦的，比如在这里头这个小孩子被妈妈骂，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再看看你，人家考100分，你才考59。一顿臭骂，对吧？好，这是可能是如果学习不太好的小朋友小的时候的一个痛苦，对吧？考试考不好了，回家就怕这个。再大一点怕什么？在同学里头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对吧？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别人议论的对象，这个是很痛苦的。再往后呢，再大一点，没人疼，没人爱，没人要，没人给撕包。这就是到要找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没人疼，没人爱，没人要，没人给私包，然后看到别人就有人疼，有人爱，有人要，是吧？这个就是感觉到痛苦了。结了婚呢，这个说什么？哎，每天对个黄脸婆，没有共同语言，被老公嫌弃，对吧？老公嫌弃，当然呢。这个太太说：“我不丑的话，会看上你吗？”这是被老婆嫌弃，对吧？所以并不适合，并不就是只适用于某一个性别。我在这里用这些图画，意思其实说什么？就是说，其实真正让我们感觉到最痛苦、一个人最难受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感觉到你没有任何的价值。这个就是撒旦的一个定罪感。他前面用那些方法。用这些方法，最终来讲，他怎么就成功了？他只要让你觉着自己没有任何的价值，英文说 worthless。一旦你觉着自己 worthless，没有任何价值的时候， 哇，他就成功了，他就彻底的打败了你。所以在一个关系里头啊，不管是夫妻的关系或者亲子关系，如果你让自己的孩子或者是让自己的配偶让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worthless， 这样子呢真的就对他是最深的一个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人可能对别人这样子做是无意，就是不是故意的。就像刚才那个妈妈，那幅图画，她为什么要那样子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子，就是对他那样子的谩骂，或者是那样子的贬损，那样去比较，出于他就是他的心思，当然是想要。用中国话说，激励自己的孩子，对吧？激励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在孩子那里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自己没有价值，就是自己没有价值。而且呢，在这里头就怎么样？通过这种比较，就加强了这种律法的这种心态。因为呢，你的价值是什么？你的价值由什么而定呢？在这比较当中，你就会发现哦。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撒旦在这里，他这一个 package 啊，就在我们心里头越来越建立了。因为你的价值就是用这个律法来恒定，对吧？你考试如果考到怎么样，在父母的眼中你就有价值了。然后呢，在丈夫或者在妻子眼里头有什么有价值决定什么呢？你会发现还是用各种各样的衡量。现在有词啊，当然这个词肯定好久了，叫颜值，对不对啊？你的长相、你的身材就决定了你的价值的相当的一部分。对于有的人来讲，当然呢，还有的那个身价，这是你的财富，对不对？决定了你的价值。所以呢，真的，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他的杀手锏就是让你觉得没有价值。我刚才讲，有的时候啊，别人不一定是有意的。还有的时候呢，如果处在一种英文叫做 abusive， 就是那种 abusive， 就是虐待性的那种环境里头啊，那一个人他怎么样用言语去虐待一个人呢？就是往往就说他，让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到这个时候啊就成功了。而有的人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别人这样？当他跟另外一个跟自己比较接近的人啊，就我的意思，在比如说在婚姻里头，他对方觉得没有价值的时候，自己怎么样？自己就相对觉得有价值了。所以在这里的话，撒旦的一个杀手锏就是让你觉得没有价值。所以你再想一想这幅图画哦，我突然就意识到，我们在人生当中啊，一生你都在做什么？我们刚才说，为了对抗那个定罪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讲同样的事情，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人生当中是不是都在寻找建立自己的价值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找建立自己的价值吧。就当你觉得自己有价值的时候，不管是在工作当中也好，婚姻也好，在跟父母亲的关系，如果小的时候，对吧，在父母眼中，哇，这个孩子真的很为父母争光，然后父母说起你来，给别人说起来都很自豪，这叫做有价值。但如果家里头有几个孩子，父母亲就喜欢这个，就讨厌你，哇，这就没有价值。等你到了跟其他朋友就是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在大学里头，哇，你最后啊，对于一个女生来讲，全校最优秀的男生来追求你。这说明什么？哇，这说明你有价值。如果你是最漂亮的，可能本身你有颜值，但假设你又不是最漂亮的，然后有最优秀的男生来追求你，或者更多的男生来追求你，哇，这个价值感就不得了了，对吧？那对于男生来讲，对吧？对男生来讲，如果去追这个校花，最后，哇，校花是他的女朋友，这叫什么？价值感，是不是啊？然后在工作当中被人认可呀，怎么样的一些东西，你会发现都是价值。所以我们人都在追求这个价值，建立自己的价值。但是呢，为什么这里是撒旦的一个杀手锏呢？ 就是因为当你来衡量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在用什么衡量？请问，在用我们的偶像在衡量吧，对不对？而且呢，整个这又是一套律法的系统，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你今天除非你证明你有价值，你就没有价值，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需要去追求，要建立这个价值。等你达到了一定程度，为什么可以缓解定罪感？因为觉得自己有一定价值了。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价值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建立更多的价值。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没有价值。所以这个就是我这星期，我觉得神教给我的哦，这还是一个内心里头，这个肉体生命更深的这一点。它跟我刚才所说的律法、跟定罪感、跟人自己本身的被神所造，内心里觉得自己应该有价值的那个是息息相关的，对吧？所以在这里啊，问题就出在这里了。你现在想一想啊，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内心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他就是今天作为男生来讲，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是追到了他们的校花，请问他能不能把这个关系维持好？或者一个女生，她内心里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结果这全校最优秀的男生来追求她，请问能不能把这个关系维持好？大家稍微想象一下你就知道很难维持好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没有安全感，如果追到那个校花，你没有安全感，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配不上她，哦，人家跟另外一个男生说了一个什么，对吧？说笑一下，哇，你心里头是不是就开始怀疑了？对不对？换过来，女生也是一样的啦，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头，你就会发现哦，当一个人内心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就没有安全感，他就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如果对，就算对方爱他，因为他觉得自己怎么样？你如果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就会觉得自己不配。所以你就不能够在这里头有这样一个相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撒旦的一个杀手锏啊。只要我们内心里头还觉得自己没有价值，而我们自己的天人啊，没有一个人天人就觉得自己本身有价值的。天人的价值必须通过什么东西来建立？通过你外在的成就、外在的东西来建立吧。今天再自信的人，把他外面的这些东西都取掉，他就发现自己没有价值了。而且越自信的人，他越依靠外在这些东西，当外在这东西失去的时候，他那个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那种感觉就更加强烈吧，因为他已经依靠这个东西了。另外一个没有这些东西的人，他要去找自己心里的平衡点，他也就不能依靠太多这么多东西。所以今天你又看到没有啊，就这个就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如果只要你觉着你在心里啊，你在心里头，你觉着你在神那里头没有价值，或者价值不大，你就不会感受到他的爱的。你相信不相信？那我们再想一想啊，你觉着你在神心里头有价值吗？大多数人你仔细想一想，首先可能说没太想过这个问题，对吧？没太想过问题。但如果你仔细问自己这个问题啊，你不要去找标准答案，我在说你想一想你心里头是怎么想的，你心里头是怎么感受的。我想一般的来想一想，你都会觉着你不会觉得你在神心目当中，就你不会觉得你在神那里有很重要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你这么想问题了，对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理解我们在一个人那里有没有价值，我们是怎么样从自我的角度先来看自己吧。如果觉得我自己很厉害很行， 哦，因为我们的自价值是这么建立的嘛，那你会觉着我在他眼中比较有价值，甚至说他没有我他就不行，那我就叫做有价值了，对吧？那你在神那里能这么用吗？哦，不能这么用吧。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来用来衡量自己价值、定义自己价值的东西哦，因为在那么样子在用，你只要搬到神这里，你就会发现哦。你不可能觉得你在神那里有价值的，你又不是那么了不起，对吧？而且神所创造的这人那么多，你又不是说，对吧？你是这么多中的一个，对吧？那么多沙子里头的一粒，而且也不是那么起眼吧？所以你就不可能觉着你在神那里有价值。只要你不觉着你在神那里有价值，你就不会感受到他的爱，对吧？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吧？很容易理解，对吧？所以我们人呢，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还有一个，我们对价值的理解，我们通常因着自己已经觉着自己没有价值了。我们跟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对方怎么样？对方来证明，是吧？女生说要男朋友证明你爱我，对不对？证明你爱我，这是什么意思啊？证明我在你心目当中有地位、有价值。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如果要觉着神爱我们的话，我需要神证明给我们看。神岂是已经证明给我们看？但是我们想的神怎么样证明？如果我在地上啊，就是我过去经历当中，每一个祷告一说，神都听。哎，这个应该说明我在他心目当中挺有地位的吧？这就好像，对吧？女生，不管是就是女生没有结婚的，或者是结婚做太太的。觉着怎么样，丈夫就可以证明自己在丈夫那里或者在男朋友那里头啊，有地位有价值，哇！你要给我买东西，对吧？或者送东西，或者怎么样，或者怎么样来表示，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理解，如果我祷告每一个一祷告他就听，这说明我在他心目当中有价值。但问题就出在我们今天只要在肉体里头，你已经相信自己没价值了。你如果相信自己没价值的人啊，是证明不了的，那个证明是个无底洞。这就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内心对自己就不觉得有价值，不觉得自己配对方，不管是最优秀的男生去追求那女生也好，或者男生追到了你们学校的校花，你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没价值。对方表现某些事情，觉得这个还差不多，但下一次他某一件事情没有照你的心意做，让你的理解，对吧？你的理解没有觉着你有价值，你马上你是不是就回到原来那个心理状态去了？所以这个东西叫做证明不来的，这是个无底洞。好，我们再来看啊，如何让肉体里头的人感受到神的爱，难度就在这里了。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在过去几讲里头，明明是分开在好多讲里头讲的，就是说你在肉体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让你就是感受不到神的爱，就你各种各样的原因，你就是没有办法。这次就又加了一条，如何让肉体里的人感受到爱呢？其实就是还是回答这个问题，我的价值由什么决定？我们最近在查经的里头啊，明确的不是我们一直在做那个什么嘛，那个 word study 啊，查圣经里头这个信心这个词，我们很明确的定义了啊，在新约时候啊，所谓信心就是根据基督。我们原来讲道是提过，根据基督内心而有的那个，就是根据基督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而有的内心深层信仰。这叫做我们的信心。那同样在这里头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的价值由什么而定？在肉体里头是由偶像而定。 当我们开始学习通过基督来决定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有了一条出路。罗马书啊，两次讲到，我们都已经用过这几节经文。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圣经里头啊，如果不是把福音，不是把恩典讲清楚啊，很多这些东西啊，你都没有办法，你都不能够正确的理解的。因为在这里头，如果你只看到这一段的话，你会觉着啊，他在这里告诉你，律法没有人在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里又说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意思都是啥？律法是这么严格的，就是要定罪你，就是要打击你，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在新约里头，当保罗讲罗马书的时候，他之所以提到让你不要去走律法的方法，他是告诉你啊，律法这个重担是你背不起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你看这句话完了，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我觉得更准确的，就像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的，因耶稣基督的信心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为什么不能简单的说因信耶稣基督啊？就是信耶稣基督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你自己的信心的功劳啊，那这个信心就变成一个律法了。他底下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使我们白白称义的是我们的信心吗？还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了。我们的信心所起的作用，就是接受相信神通过耶稣基督白白称义我们，对吧？所以这个信心不是你的功劳，这个信心就是你的接受相信而已。我们前两次讲到说，当我们留私房钱的时候，你就会虽然一开始看过这个信心，虽然看到过领受过因信称义，但是过后你就把这个东西丢了，对吧？你又想来重新领受，就会发现后面越难领受。但这次我们要怎么考虑这段经文啊？怎么来思想这段经文？就是思想这个，我的价值由什么而定？你要知道，神成就这一个救恩是让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想起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呢，我觉得信主这么久了，信主二十五年了，今天如果只是简单的想起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上十字架啊，我心里是很难的感动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要想起这事情就很感动，或许有人这样子，但是呢，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像我这样子的，就这一件事情本身呢，你好像也知道，但是它就不能够触及到你内心的深处，好像达不到那个果效。我们这次来怎么想啊？就是说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付上一个代价。任何一个东西啊，你的那个什么，你的价值由什么决定？今天任何一个商品，它的价值由什么决定？由别人愿意为它付上的代价来决定吧，对不对？价值就是这样嘛。为这个东西，除非是炒作的啊，炒作的东西那是虚的，对吧？但是正常来讲，这个价值 value 是用这个 price 来决定的。所以在这里，当我们考虑到这个价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他不简简单单的就是说，你知道吗？神出于一个我们大家说博爱的心。一说到这个博爱的心啊，造成的问题就是什么？造成的问题就是你就消失在其中了，就你不会觉得这个跟你个人有那么样子，知道吗？非常个人的那种感受，这就大家都在里头，你也就夹带在里头。所以呢，神对你的爱，对我的爱，就感觉到好像感觉不到了，对吧？感觉不到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做用价值来衡量哦，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哦，上十字架，他肯为人，包括为我上十字架，付上这个代价，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神的心里头，你我的这个价值啊，不低于耶稣基督。哇，不低于耶稣基督，这个就不得了了。圣经真是这个意思哎。就说你如果以前啊读这段罗马书，这不是说我最近一直在读罗马书，一直在听，一直在读罗马书四五六七八章。当我用这个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的这个角度去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哇，感觉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我在这里头又加上一个从价值的角度来读罗马书，你会发现你又读出新的东西来了。罗马书真是这个意思，这个价值。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想这句话里头有没有价值的观念？有吧？就意思说，在神心目当中啊，他儿子绝对要比万物要重要的多。但是呢，他为了我们众人，却不爱惜他的儿子。哇，这个就说明我们在神心里头的价值，说明我们在心里头的价值啊。这就是罗马书在第五章也讲到的这句话，如果你从价值的角度来考虑，你就能够更好的来理解这段话。罗马书第五章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以前读这段话的时候啊，读这段话的时候，就说你我读的时候呢，你多少你对我来讲啊，就说读这段话就意味着神爱我们，就像这段话直接说的。但是这个爱呢，是一个神自己的一个本性，这个也没有错，圣经上的确如此。但既然是他是他的一个本性啊，那他爱我们呢，就缺乏了一个什么？从我这里感觉到，这就他就是这样的嘛，对吧？然后你又是众人当中的其中的微不足道的一个，所以呢，当这样子读下去，你就感觉不到神的爱。但是呢，如果你从价值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罪人本来意思是什么？没有价值。但他居然肯为罪人，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肯为我们死。如果你从价值的角度来考虑，就意思说，就算你在那种状况之下的时候，神都觉着你好有价值啊。神都觉得你好有价值，当你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都觉得你好有价值。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只是哦，他爱，所以呢，他就这么做了，他就喜欢这么做，对吧？他就这么喜欢这么做。我的意思说，他这么做，除了是他爱的本性以外，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在神的心目当中，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就算你到那么一个地步，就像刚才那个孩子，他就算每次都考零分，但是父母亲还是很爱他，因为父母亲不是因为他的成绩来爱他，不是因为他成绩好就爱他多，成绩不好就贬损他，他就算每次考不好，父母亲还是很爱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东西来真的来爱他。哇，这个就不得了了。真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这周当神把这个，就是这个意念放在我心里头的时候，我可以说昨天晚上啊，因为就是我不是星期四跑步的时候，神把一个思想给我，但是我昨天晚上不知道该怎么样组织，我就弄了一下，我就停了。但今天早上呢，神把那卷圣经说在我心里头，然后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当我越明白这个的时候啊， 你心里头就越可以感受到神的爱了。这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当你看到神是因为你的价值来爱你的时候啊，你就觉得怎么样了？你如果相信这个价值，你就觉得怎么样？就像刚才我描述的那个校花也好，那最最优秀的男生也好，当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追你，因为你的价值，你自己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时候，你跟他就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算他来追你，你都不能够接受他的爱的，你都不相信他的爱的，然后你就没有安全感。他只要跟别人一说笑，哇，你就觉着，啊，你看没有，果然他不是真心的。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个认识和相信，当今天他来追求你的时候，这不是一种自恋哦，我说的不是一种自恋，而是对自己的价值有一个肯定。你知道自己是谁，你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什么地方，所以当对方来追求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建立这个一个相爱的关系。所以当你能够相信你内心里在神那里头的价值的时候，当圣经里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把这句话加进去，神看我们如此的宝贵，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都愿意牺牲他儿子最宝贵的儿子来将我们买赎回来。买赎的意思是什么？换，交换嘛。哇，所以你能够相信自己的价值哦，你相信自己的价值，你就更容易感受到神的爱。而要相信自己的价值，你就不能用肉体里头的价值观定义自己吧，因为那一个价值观我刚才已经讲了，它的基本的假设是你没有价值，你除非你证明自己有价值，你才有价值。等你证明到一定程度，然后又告诉你，你要做更多才有价值，对吧？所以在这里头呢，需要有另外一种价值，而这个价值怎么样衡量？通过耶稣基督来衡量。这就到在信心里头来看自己的价值啊。你看没有，圣经里一直都有这样一个价值的观念。在出埃及记30章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这就是大卫后来所做的事情啊，他虽然数点却没有把这个银子奉上。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克舍勒，这半克舍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克舍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你看没有，这个价值是一样的。个人要出半克舍勒，这半克舍勒请问预表谁啊？就是基督吧。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以以色列的人做纪念赎生命。所以圣经里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观念，你的生命啊，赎价，你生命的价值取决于这个赎价是多少，对吧？这就好像被绑票了，被绑票了以后你要交赎金，有钱的人那自然就要更多的赎金，没钱的人，对吧？没钱的有的人恐怕倒贴钱，是不是没有价值？所以在这里圣经里有这么一个概念，圣经里又讲到这句话，这个在诗篇49篇6节，那些倚仗钱财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们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啊，不能够用我们的偶像，用这世界上的成就来衡量。你只要那么去做，你就陷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他的杀手锏永远的打。他永远都可以告诉你，你没有价值。他永远都在内心里你最敏感的地方告诉你，你的价值不够，你需要更加努力。对吧？这就是他的那个杀手锏。 但圣经告诉我们，《格林多前书》7章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不要做奴仆。当然在这里头他只是讲奴隶，在地上的奴隶，但如果在属灵的这世界里头，是讲的是不要去做撒旦和他的那些执政掌权的那些背叛的那个天使的首领，叫做执政的掌权的，不要做他们的奴仆。他们觉得你，他们说你没有价值，你自己拼命的用他的方法去定义自己的价值，就接着被定罪，为他们创造价值。但是神说，我们是是重价买来的，是因着耶稣基督被买来的，我们的生命是用耶稣基督来衡量的。你就可以看啊，这是在诗篇，这是在雅歌里头。8章6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就说主耶稣啊，爱我们到这么一个地步，爱我们到这个地步，他用自己的生命来将我们赎回。你知道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啊，我们知道他在克西马尼园那样子的痛苦，祷告到一个地步，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滴下来。但你知道在那之前他也说过另外一句话，他说我还有受的喜还没有受，对吧？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呢？他很迫切的要去上十字架，为什么？如果你是简单的说他只是成就救恩，你好像在你心里头还引不起那么大的感动。但如果想他那么的迫切，就是要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赎回来，因为他看我们如此的重要。看明白这话啊，这就像我前几次不是用那个何西阿书所讲的，就那次用这个讲我们天人的偶像的问题。你知道中间有一个何西阿书3章1节，耶和华对我，就是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你知道当时那个歌梅吗？不是他离开了那个先知，后来去跟其他的人，最后又被卖了，对吧？卖了，不值钱了。他说：“我便用银子15克舍勒大麦1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不知道这15克舍勒有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是如果大家注意到刚才每一个人生命是半克舍勒。15克舍勒是什么？就是30的吧。30，耶稣基督是被30两银子出卖的。所以在这里头啊，这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一点啊，今天就是说啊，你要认识到神做这一切的事情背后有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原因。他不是简简单单，他就是这么做。就好像如果你在街上是一个乞丐啊，别人给你钱，有的人呢，他给你钱，就是因为他乐善好施，他大方，给你也钱，给另外一个乞丐也钱，又给钱，对吧？你就不会觉得跟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感情。但是如果你知道他给你背后是因为他看中你。哇，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拿去赎我们的时候，他背后有这样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他看重我们。一旦明白这一点，你会发现你看圣经你会看到真的完全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又看到更深的东西。同样的经文你以前也在看但现在也看不出来。比如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 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记得我很多年啊，看这段经文，我都是理解的，这意思是啊，天国这样的宝贵，所以我们应该去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把这个珠子买下来。我很多年都是这么理解的。后来有一次呢，我呢还是在原来教会里头，有一次我们要带查这段圣经，然后呢，有一姐妹她就上网车找资料，找到一些资料，那个资料是另外一个解释，她意思说这一类所说的天国，你看没有，变卖一切所有的，这是指基督，哎，基督看天国就是看在天国里这些人如此的宝贵，他变卖自己一切所有的。他说这个好像跟大家解释的都不一样，因为一般教会好像都不是这么解释的啊。他就问我你觉得这对不对，我就仔细看了一下经文，然后又看那个他们所解释的，我说哎，人家讲的是对的，真的这意思啊，只有基督变卖一切所有的。但那事情就过了，我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你自己是宝贝。为什么？在天人里头，每个人都已经被撒旦定罪，说你没有价值，除非你能够证明自己价值。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是那种叫做工作狂吗？ workaholic， 尤其是那种在父母那里得不到肯定的，他觉得自己一定要达到什么样成就，然后呢父母亲才能够肯定他，所以他就拼命的要工作，让老板要来肯定他。为什么以前虽然听过这个解释就没有进到心里？因为你内心里并不真觉着自己是宝贝。你请问每个人，你觉得你在神心目当中是宝贝吗？宝贝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就是为了买你。但这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哎，真的是圣经的意思。当然我们理解天国啊，不是我个人，这个很显然了，对不对？天国我们原来想，因为圣经里讲到天国，你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怎么样才能够，对吧，领受天国，承受神的国，等等等等这些词，所以我们前面的理解也没有说完全错误。但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确实忘记了一件事情，一个国度如果里头的那些人没有价值，甚至如果那个国度里头没有人，这个国就成为一个空的国了，对吧？你可以想象你现在在美国啊，这里头的人都没人，每个你都讲到进天国，那里头没人，一个人都没有，那美国就变成什么？这就是空的了，就没有这个概念了，对吧？中国也是一样。所以呢，一个国的价值是取决于除了这地方的土地以外，更主要的是什么？更主要的是取决于这里头的人嘛。所以天国是一样的，虽然天国如此宝贵，我们要进天国，圣经里教导我们进天国，但同时这里头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天国里头的人是多么的宝贵。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你知道耶稣基督如果不付上这个代价，上十字架，你我本来属基督的人就没有价值，就埋在地里，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而耶稣基督付上这个代价，因为他看见了我们那个隐藏的价值，那个价值在基督里头可以被实现出来，那个价值通过基督的买赎之后就可以实现出来，那一个价值啊，就是天国的价值。哇，所以我发现啊，当我真的，这是今天早上我才明白的这个真理。当你把自己就是认识到自己价值的时候，当在讲到天国，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发现啊，你没有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当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他在讲天国有价值的时候，你就是在律法和这种缺乏感里，你需要进去，你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你需要怎么样？ 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圣经的这个意思说，通过耶稣基督的埋赎，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机会成为这个最有价值的天国里头的一部分。只不过有的人不会接受这个在通过耶稣基督所定义的价值，他要有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在这里头有一个通过耶稣基督所定义的在天国的价值。哇，这个你再来读这段经文，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你我哎，神看你如此的有价值，所以在我们再读到前面那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宝贝被埋在地里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为我们死，这里说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就是他在那个时候就认识到你的价值了。当撒旦还在定罪你说你没有价值的时候，当你自己还试图用撒旦的方法在世界上来为自己建造价值的时候，神看到，耶稣基督看到你真正的那个价值。你是愿意来接受这个价值呢？你的价值当你还做罪人，甚至说还软弱的时候，就说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做这件事情，请问这个是真价值呢？还是你自己今天很有钱了，另外一个人来爱你？还是当你是什么都没有，一无是处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爱你，哪一个在他的心目当中你的价值更高？很显然吧，如果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来追求你，那是认为你有价值。如果你很有钱，很有势，很有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是因为在他心目当中那些东西有价值，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神在基督心目当中是何等的有价值。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你知道吗？当你再明白这段经文啊，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仔细讲，你可以把这个关于天国的经文啊重新看一遍。就以前我们看的，它不是说完全错的，而是说以前的那个看法啊，你只看到天国，没有看到天国里头的国民，对吧？你的天国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东西，在那个天国是另外一个东西，你是天国以外的，你要想办法进去。但是圣经的意思是，你是天国的一部分。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小群，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是天国的一部分。当他说到天国的宝贝的时候，就是在说我们在神眼中是多么宝贵。而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看自己在基督里是这么的宝贵。所以在如果你再回头看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不仔细读了，他前面不是讲撒种的比喻吗？讲那四种土，对吧？讲那四种土。然后我就直接往下跳啊，跳到哪里？对，先不要跳到那里了，跳到那里就不好讲了。他不是讲这四种吗？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主耶稣后来就解释了，这是那种就说是听福音没有听懂，听天国的道理没有听懂，然后撒旦来呢，就把他心中的道夺走了。你现在想着福音在讲什么？福音一开始在讲什么？因信称义。福音不是在讲你不好，福音在讲你如果落在肉体里头就不好。而那个其实也不光是不是福，特别是福音讲，主要是律法讲的。但是福音要讲什么？耶稣基督的义在你的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呢，多少不是非基督徒啊，多少基督徒没有听懂哎。多少基督徒没有相信自己在神面前像耶稣基督那么义。这就是神所设定的救恩，这是神所设定的方法。所以有的人完全没有听懂，飞鸟来撒旦来就把这道叼走了。 然后他就讲什么，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主耶稣解释了，因道受了逼迫或者患难，他就跌倒了。我们在这里领受的时候啊，在这领受的时候，有的人听福音的时候听懂一点点，听懂一点点，他发现哦，福音原来不是只是用来定我们罪的，福音是叫我们称义，是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的。哇，欢喜领受，欢喜领受。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东西真正听进去，他听到的是些外在的东西。哇，神祝福我们，实际上说神既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哇，不错，这个很好，让我很有信心。但是如果我们里头的这个人没有被神的话所改变，外面的一有逼迫，一有困难，发现不是这样嘛？你看圣经，你这么讲，但是现实生活不是这样的嘛？看来你这讲的是健康和成功的福音。我说有的时候是有人讲健康和成功的福音，还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听出来的，你以为是在讲健康和成功的福音，你是这么期待的。还有一种呢，他底下说什么？有落在荆棘里的就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些呢，就是停留在那些外在的祝福的。他虽然能够继续忍耐，继续信下去，但是他内心里所看重的这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然后有好土的，落在好土里就结实，有100倍的、有100倍的、60倍、30倍的，你知道吗？当他就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一直在听下去，他在告诉你，哦，你不但是有耶稣基督的义，他给你，他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你，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篇信息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我们？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何等爱我们，何等看重我们，看重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牺牲他自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看到我们里面的那个价值，看到我们本身的那个价值。当我过去在讲那个纯粹的我的时候，什么也没有的那一个我，那一个魂，对吧？那个自我意识，每一个灵魂，这一个神看他何等的有价值，不需要外面的东西来定义，它就肯定你本身的这个价值。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定义的话，你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你内心里头已经接受了神对你的肯定，不再需要其他的东西来附带在自己身上才证明自己有价值。哇，这个才是最深的讲到的这个 confidence， 讲到的这个信心，对自我价值的一个肯定，而这个价值是被神所肯定的，被神用耶稣基督来赎回来的，用这一个代价来换取来的，来证明我们在他里面有多么的有价值。所以他后面在讲这些东西，对吧？后面在讲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你不愿意脱离肉体，你就会发现啊，你就很难认识到这一步又一步的这些东西。因为你就是在肉体里头总要追求，为什么要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因为那些东西用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嘛。你在这世界上如果穿的是很名牌的，一戴都是劳力士，对吧？然后开车 Rolls Royce， 当然也可能有更高级的，我不知道了，对不对？然后你这别人都很看重，对吧？别人都很看重，用这个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方式，有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脱愿意脱离肉体的，我们可以接受神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定义的这个价值。而这个价值啊，就像刚才说的，宝贝藏在地里，当你那个时候还没有自己显出它的什么价值的时候，神已经看我们有价值了。所以呢，如果你要来明白这个啊，你们来再看这句话啊，底下说，因为这百姓有闷了心，耳朵发沉，眼睛看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主耶稣在讲他自己，对吧？但如果你用价值这个观念来看，你就知道他也不只在讲他自己，对不对？因为基督他是跟教会等价的，在他这里头，这个天平，对不对？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变卖一切所有，买下来那一个。所以当他说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同时就等于在说什么？教会的价值。所以当一个人哦，你能够看见基督，但你看到的基督也不光是一个他自己荣耀的基督哦，是那位在十字架上愿意把他一切舍了来换取我们、埋伏我们的这位基督，你就通过他看到了我们在他里面的价值，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所以你一旦接受这个价值啊，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听这篇道你的感受怎么样。当我有这种对价值的认识的时候，我发现我离神的这个爱就近了。而这个不是我自己定义的哦，不是我自己做了什么定义自己的价值哦，这是神通过耶稣基督定义的价值，正通过这个说明他爱我，也爱你，对不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些其他的比喻。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的。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留在仓里。所以在这里头呢，讲到这两种，对吧？这我们以前都读过。不是属基督的人，好像属基督的，他没有真正的接受他的救恩，外表看着像，实际上没有基督的生命。但什么样的人是那样子的？是不是还在肉体里啊？都在肉体里，从来没有接受过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东西。而为什么要停留在肉体里？就是中了撒旦的杀手锏。你需要在这世界上来证明自己的，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那些法利赛人，或者在基督徒里好像法利赛人的一样，他们在神的面前要证明自己的价值，通过自己的做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到底是这个呢，还是有基督的生命？我的价值是由基督决定的。我不管，我不要其他的价值了，我就要这一个价值，对吧？再来看，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以前是在 讲天国的时候，我刚才说，如果你不明白自己是天国里头的一部分，如果你还在律法的心态里头看天国这两个字，你会觉得在讲天国多么了不起，这点也没有错哦。天国是很了不起，但如果你能认识到我们是天国当中的一部分，天国如果没有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些人，天国就不能被称为天国，它就没有这个价值。哇，这就不得了了。他在讲，你知道吗？我们里头本来就有这个，我们里头有这个价值。耶稣基督看见我们宝贝埋在地里，他成就福音埋属我们，他今天把这个福音告诉我们的时候，说怎么样？告诉我们 他的救赎，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是谁，告诉我们在他里面的价值，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长起来了。我们成长起来，这就叫做天国就长起来，比各样的菜都大。我们是在其中的，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一旦你认识到这自己在基督里头的价值，你就认识到自己就是天国的一部分。所以当讲天国的好的时候，当讲天国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在其中。他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天国好像面酵，有妇人拿起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我们就是那全团，一旦脱离肉体成为新团，是吧？福音怎么样？福音就是来告诉我们，但这个面已经在那里了，我的意思说价值已经在那里了，福音所起的作用就是发酵而已，对吧？发酵而已。我看看底下，你这样子看下去哦，就看到我们刚才所看的那段经文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这篇信息啊，能够让你看到说，让你开始至少开始思考，自己还要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定义自己的价值，还是接受主耶稣所做的这一个，用他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一旦你内心里头能够接受自己的这个价值啊，你突然在神的面前就感觉到自己是什么贵重的了，不是可有可无的了，不是芸芸众生里头的一个，而是他眼中看为宝贵。当他所说的一切的时候，你就在其中。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圣灵，真的是不断用你的话语在带领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心意，认识你的恩典，认识你的福音，认识耶稣基督，也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哦，主，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是谢谢你这样子不断的开启我们，我们也需要主你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直到我们进入基督里，住在基督里，我们活在基督里，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